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
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指望。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还在享受新年气氛的熊乐，
我是亚比盖。大家好，
大家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希望呢大家昨天在神面前立过志的不要忘了，好吗？我也提醒我也不要忘记，好好的管理自己的身体，
对，
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今天我们还是会看以赛亚书的一章，我们会进到10节到20节。上文说到主审法官，呼唤天地作证，把他的子民跟动物做比较，是想让被告人就是犹大认识到你们自己的愚蠢跟无知。惩罚责备不听话的孩子是神的责任，也是爱的标志。神对人有一个不可阻挡的命令，就是100%的顺从。那如果顽劣的孩子执迷不悟，就要接受毁灭性的攻击，只有少数敬畏神的人可以幸存呢。我们来看一下第10节，为什么要用索多玛官长跟俄摩拉的百姓去称呼耶路撒冷的领袖跟百姓呢？这个称呼呢，想想其实蛮颠覆他们自以为是选民的身份优越感。先来说说为什么要称呼他们呢？
其实索多玛跟俄摩拉都是同一样的犯严重的罪，所以现在他在这里用索多玛官长跟俄摩拉的百姓，其实就是没有两样的，从上到下他们都犯罪得罪神。
我们在上文都已经解释了，神施行恩典使犹大不至于像那两座城那样，最终是被火烧夷为平地的。但是神没有否定他们的恶行，他们的行为呢，的确像索多玛、俄摩拉的人一样败坏到极处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在哪里呢？是迦南地区的城市来的，所以里头住的都是外邦人。可现在呢，神把犹大跟他们归类为同一群人，选民的身份不是免死金牌，对不起啊，选民的身份更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属灵品格很卓越而获得，完全出自神的主权。所以人有什么好骄傲呢？我们查考过阿摩斯书的，阿摩斯书3章2节，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听得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外邦人懂不懂律法呢？熊乐
不懂啊。
犹大人懂不懂呢？
懂啊，
懂啊，
明知故犯。
所以我觉得呢，叫他们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名呢，简直是戳他们的痛处。因为呢，凡是以色列民呢，他们一定都知道索多玛、俄摩拉的，他们自以为是选民，我们就是跟他们不一样。但是上帝说，今天你们跟他们是一样，从那个高处一下推他们去那个谷底里面去了。
把他们拉下来嘛，从上面拉下来。刚才分享的经文呢，也凸显了以色列人罪加一等啊，他们在万国中享受特殊的身份，但同时也背负着使命跟民族责任。一旦犯错了，必然会受到神亲自的管教。今天我们也是享受特殊的身份吧，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做出与身份相称的行为呢？还说根本没有呢？在昨天那集呢，一章五到六节呢，有说过神斥责他们因为罪的缘故呢，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好的。那么十一节到十四节呢，进一步揭示人内在的败坏。为什么神会逆反不喜悦他们的祭物还有宗教活动呢？
在这十一节到十四节这几节经文里面呢，透过神对宗教仪式的斥责，直指百姓内在的道德沦丧和灵性的麻木。那么这两者就形成了外在的残坏和内在的败坏这样的一个因果的对应。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仪式和内心是割裂的，他们献各种的祭物表面上是很虔诚，但是内心却充满了诡诈，对公义是漠视的，他们对罪恶是放纵的。比方说他们会侵吞寡妇的财产啊，表面上他们在那里做宗教仪式，但是实际上他们所行的都是不公义的事。另外他们对神的主权是僭越的，他们拿许多的供物以为这样就可以换取神的悦纳，他们把神当作是可以被收买的对象。他们不明白神需要的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而不是物质的堆积。所以这种内在的傲慢就是宗教活动变得毫无意义。他们外面伤口是果，而内在败坏是因。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整个犹大百姓从灵性到生活的一个全面的堕落。
不是全面性的在各个方面敬畏神，反过来全面的堕落。神不会否定他设立的献祭制度、节期礼仪，但是神不会悦纳虚有其表的宗教活动。从第十节开始是神对犹大的第二个控告，控告他们陷入形式主义、律法主义，都是一群披着宗教外衣的人呢。神不要你拼命的献祭，又要说回阿摩斯书。阿摩斯也点出过以色列人的失败，每天早晨献祭物，每三天奉十分之一，献完还到处夸耀报告给众人。耶和华说，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是你们自己喜欢做的，不是神所喜爱的，并且神非常厌恶，勒令他们要停止。原来南北国的属灵危机几乎都是一样的。十二节神说，你们践踏了我的愿语，一直犯罪又一直拼命的聚会啊、献祭啊，有什么意义呢？有想过神会厌烦我们今天的行为吗？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很敬虔很热心，殊不知在神眼中是个负担呢。今天我们会不会献上无谓虚无的供物呢？怎么察觉尽可能去避免掉呢？
我们经常都说古今中外，人呢在古代到了今天其实呢分别是不差太多的，因为人都是有罪的嘛。可以分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就是呢刚刚新主的时候呢，我们去教会很多时候很多的仪式我们都不明白的啊，我们敬拜要举手啊，哎呀我们为什么要奉献啊，我们为什么要吃那个圣餐呢，我们都是不明白的。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认识比较少嘛，但是啊还是叫着去做吧，啊牧师讲什么我们去做吧。后来当我们呢信了越来越久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去考察啊，为什么会有这些的习俗呢，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啊，原来行这些的仪式是为了让我们去纪念神对我们的恩典和爱啊。这个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说的这些的行为主义呢，当行为只剩下行为，你的心跑到别的地方去呢。比如说吃圣餐的时候，牧师经常说嘛，吃喝这个就是吃你自己的罪，你们要想念耶稣基督为你们去牺牲自己流血嘛。有时候心里面去想啊，等一下去哪里吃饭好了，今天的这个饼啊好像有点干了，哎，今天的葡萄汁为什么这么淡呢？你的心完全是在想别的东西里面去呢，你都没有在耶稣自己的身上。再说你的行为主义嘛，
在崇拜呢偶尔想想下午吃什么呢，倒不是一个大罪，对吗？神厌恶的不是公绵羊公牛肥畜，神厌恶的是不良的动机，是与生活见证脱钩的宗教活动。 比如什么呢？你刚才也提到过的，譬如机械化的宗教习惯，
嗯，
例行公事的祷告、读经聚会，但是心里早就远离神了，或者纯粹为了打卡、应付其他人、做给其他人看。教会侍奉当中参与纯粹是为了获取成就感，得到人的称赞，不是单纯爱神爱人，嗯，那说实在这些行为表现呢，如果熊磊你刚才不说，我哪知道你在想下午吃什么呢？
哦，对呀，
对吗？旁人是很难察觉的，谁知道呢？你自己神。所以我们要自我检视，我今天为神摆上的出于什么呢？习惯吗？博取认同吗？还是纯粹对神的渴慕呢？这个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不要将属灵属事二分呢，啊。哦，礼拜天在教会一套，平日里在学校、在工作、在家里又是另外一套。提醒自己不要用虚无的宗教活动，谢谢刚才亚比该说的讨好神呢，啊。
嗯，
不要以为你做很多事情就能够掩盖你的罪啊！不要以外在的敬虔掩盖内在的贫乏还有枯干呢，啊。那十五节进一步来说，他们有祷告的，但是神不垂听他们祷告。原来他们手上呢有哪些无形的血迹会拦阻我们向神祷告呢？
其实他们都手上沾满了血，其实他们就杀人。这杀人不是真正拿着刀去杀人，而是做了有很多伤害人的事情，比方说他可能用恶毒的言语去伤害人，或者是剥削一些穷人啊，看不起那些底层的人啊，更加的会做一些假的见证去陷害人吧。
嗯，摊开手掌来祷告，但是一面杀害人，施行强暴，活得也未免太矛盾了吧？我们光是从文字看，都觉得你们活得很辛苦啊。我们心里会想，哇，太夸张了，今天的我们哪会像犹大人那样双手沾满鲜血呢？我们会不会利用言语对人施行暴力呢？
嗯，
键盘侠网上多的是呢。
对，
我们会不会施行暴力攻击、诋毁、羞辱呢？骂完、调侃完，转过身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施恩怜悯等等。我们也是活得挺矛盾的，
嗯，
哪些是你手上无形的血迹呢？不光是实际谋杀，也象征社会性的罪恶。芷梅刚才提到很多例子，欺压贫穷，
嗯，
见死不救，搬弄是非，
嗯，
无论是外在的不义还是内在的伪善呢，都会成为无形的血迹，拦阻我们跟神的交通。所以呢，停止作恶是祷告蒙神垂听的前提。神对列国的审判有什么深刻的提醒呢？
不要忘记神的公义，罗马书二章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有人都要为着个人的行为负责。耶
和华必愿自己的公义慈爱心事来搭救我。
神也提出悔改的呼召了，因为我们看到了神为什么让先知这一而再再而三三番四次的这样提醒，其实目的就是不想人死，所以才提醒人。提醒之后，我们人的回应呢，应该是赶快的及时的转向神。
当我看见你，我看见怜悯。
狮子的吼叫是为了叫醒最终享乐的人，神公义的审判呢，是对这个被罪早就扭曲的世界发出一个重建关系的呼召。神与人，人与人，人与万物都需要和解，不要再拒绝被神光照。如果我们三番四次拒绝神的警告呢，我们的良心有一天会彻底的硬化的。
你呼唤我回家，我想扶你桌前，你恩典的大能完全覆盖我。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一章十节到二十节。神没有办法容忍表里不一的宗教礼仪，身处在这个年代的我们当然不会向神献肥牛肥羊，但是听命胜于献祭这个教导是说给每一个年代的基督徒听的。不要试图通过虚有其表的行为讨好神，博取神的欢心。神不是民间宗教信奉的假神，你添点香油钱，金银衣纸，有鸡有肉，神明就会保佑你富贵平安，不可能的。想要讨神的喜悦，唯有怎么做呢？我们怎么做神才不会感到厌烦呢？十六到十七节，请亚比该帮我们读这两节经文好吗？
16-17节，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
神悦纳祭物的唯一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怎么从内到外表里一致的被神更新生命呢？经文给我们带来什么亮光呢？
神悦纳祭物的唯一的方法不是献更多的祭品或者是奉行宗教仪式，而是让我们主动的洗濯自洁，除掉恶行，践行公义怜悯。这是神对悖逆百姓的一个核心的呼召。也就是说，神要我们献的祭物唯一的方法就是弃恶从善，践行公义。另外呢，要让我们是从里往外的表里如一的被神更新生命，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心里悔改，回转归向神。另外我们的行为要到位，也就是说用真理来转化我们的行为，不光是听了真理，而且是把真理行出来，还要我们是持续的扎根，就是把神的话语当成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准则，常常的省察自己。另外我们要立定心志，像昨天我们说了，2026年我们立的心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神的荣耀为终极的目标，也就是说神让我们带着悔改的心来践行公义的道。生命的更新是内心的圣洁和外在行为的一个对齐，让我们在信靠神、顺服神、荣耀神的道路上真正活出表里如一的信仰见证。知而行，
有一个字呢，亚比该刚才重复提了很多遍，行为要到位，行事为人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马上会想到雅各书的。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节经文，雅各书1:27，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真实的敬虔不是严守每一条律法，像法利赛人600多条，内在生命是需要彻底更新的改变。我们常常会听到的嘛，听经常会用我们的耳朵听，听什么良友电台的栽培性节目嘛，不是卖广告啊，听神的话语。但是怎么证明那个人是不是听进去心里呢？是不是真诚的聆听神的教导呢？看他平日里的生活就能知道，有没有关怀社会，有没有持守道德底线，有没有为弱势群体伸冤辩屈呢？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带来一个新造的人，他不可能跟老我未信主之前的救我生命没有区别的，肯定有区别的。但是雅各书也好，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行为当然不是用来换取救恩，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平日的生活行为表现你内在的信心，然后呢，活出一个与神有连接的生命。我们是住在主里，你自然会流露出一些好的行为，一些美善的。神在18-20又有另外一个课题了，先不责骂你们。神给犹大一个机会去选。我们来看一下18，请熊乐帮忙读18吧。
以赛亚书1:18这样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遂像朱红，必变成雪白，遂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
说个题外话，我妈近几年学国画，他让我到网上买朱红这个颜色，他如果涂上去的话很难洗掉的，很难褪色的。好，那么朱红跟雪白两种颜色怎么凸显神赦罪的能力跟权柄呢？
其实刚才小燕说的非常好的一件事，就是呢，朱红还有丹眼呢，他们其中一个特质呢，就是颜色很深，一旦呢染上那个画布或者是衣服上面呢，怎么洗都洗不掉的。如果你的衣服是要做成红色的话，非常棒，你的怎么洗？
大胆用吧。
对，大胆的使用。但是呢，如果你的衣服呢本身是白色的，你染了一点上去的，哎呀，对不起呢，你怎么洗都洗不掉。所以呢，可以看到呢，神呢，他的能力是非常的大，还有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应许的。我们的罪虽然深，还有呢，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好像很难去洗刷掉，我们怎么样都很难去摆脱的一些罪。但是我们在法庭里面跟神辩论，神说：“你们来， 我们辩论，就是真理越辩越明。如果知道自己的罪，认罪认错，可以去悔改的话，神说我可以赦免你的罪，你的衣服一定会像羊毛一样重新的雪白，人怎么洗都洗不掉的颜料，神可以让它瞬间变白。
你看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多深呢，竟然允许犹大他们在法庭自我辩护，自己去看看自己犯的罪啊。刚才也说朱红跟雪白是两种很极端的颜色的，熊乐一再强调抹上去呢很难擦掉的，很难洗干净的，但是即使犹大的罪红如丹颜，神依然可以赦免的。世上一切的罪，我又要引用纸媒曾经也说过的，一切的罪，一切亵渎的罪，神都可以赦免的，因为没有一项罪是神不能赦免的嘛。我们上礼拜呢，我们还在新知识城知道查考过一首忏悔诗的，来自大卫的诗篇51篇。大卫怎么说呢？求你，求主啊，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洁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又谈到这个白色，人不能自洁，不能自救的，唯有圣洁的神，他才有洗涤罪孽污秽的权柄能力。盼望我们都有像大卫那样有见识，你更多认识神的属性，你就知道在祷告当中我们怎么面对自己的罪，我们怎么求神帮助我们去更新生命的。生命的更新常常会查经的时候会说的，必须从哪一步开始呢？你认为踏上这一步困难吗？肯定困难的，有多困难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励志是很重要的，生命需要更新，必须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或者是有犯罪的地方，但是当我们承认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一个信心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人有冲劲嘛，但是做到一半的时候就会退下来了，
三分钟热度了，
对呀、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祷办为我们祈祷，还有一些同路人，信仰的同路人，互相的陪伴同行。比方说就是我们的小组查经、就是一些同路人啊，
是
在圣经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灵命的喂养，也有一个同性的祷告嘛。
嗯，很感动你提醒我们，我们都是查经的小组组员，但我们都是彼此的祷办来的。在16到17节，神已经明确地说出了那个顺序，首先洗着自洁，在神面前除掉恶性，止住罪恶，学习行善。在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最困难真的是第一步，你要正视我的双手沾满了血这个事实，你不要假装看不到，以为洗一洗就没了，停止用虚有其表的宗教活动去掩盖。那么接下来肯定是扭转方向，不是微调啊，而是彻底转身跟谁说以后都不要再见了，跟罪分离隔绝，我永远都不要见到你，你永远都别想影响到我。那么第三步就是实践行出来，像我们刚才分享的雅各书，操练留心别人的需要，追求公义怜悯，谦卑自己，服侍他人呢、我们要跨越困难是从哪一步呢？是从聆听开始，听到神的话语放进心底里，然后注目神赦罪的应许，做错事情犯罪不要怕，大胆诚心的来到神面前求他宽恕，因为唯有他才能够帮助你，才能够洗净你身上的污秽。最后两节经文，今天看的最后两节经文，19到20节，先知促百姓要赶紧做出什么选择呢？人要如何回应耶和华的律法呢？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听，听谁的话？是听从神的话。其实他有两个诫命吧，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但是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神摆在犹大百姓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蒙福的道路，就是顺服，你顺服的时候神会给你赐福，但是如果你不听话，你悖逆我，那你就会有临到一个审判在里面。所以他们怎样去做选择，是在乎他们怎样去回应耶和华的律法，是听还是不听。
我觉得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甘心。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我们说呢，人很多时候我们听从一个人，比如说啊、老大，你的上司老板说一些东西，熊乐你去做这个这个，好的老板，好的老板，
不是甘心乐意的，
不是甘心乐意的。对，所以神真的很厉害的一点就是我们行为上面服从，但是心里面有没有这样想，神都很清楚的。
嗯，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啊，如果是说到奉献的时候呢，会说啊，甘心乐意的奉献神是喜悦的，甘心乐意。所以呢啊，换一句话来说，我们得要口服心服，这个才是得蒙福的一个道路。嗯，
重点之一啊，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不是机械性的，像以色列人那样每三天奉十分之一，有什么用呢？以为这样能够讨好神吗？那今天查考的经文呢，不光是警告犹大人，也警告劝勉我们所有信徒，在脱离虚无的宗教形式主义同时，总结一下，怎么在生活当中实践公义呢？肩负道德伦理责任的，你会有什么励志呢？我们今天这集再讲一遍。
嗯，就是要破除那种形式高于生命的误区。我们常常做一些礼仪的敬拜，而生命没有真正的敬拜，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另外就是我们在具体的生活场景里面要践行公义，比方说我们在家庭里面要有一个好的行为行出来，让家人看见，我们是基督徒不一样。在职场上，那么我们也要有一个正直的工作来拒绝一些妥协。在社会上，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去关心弱势群体，维护公平。另外，我们灵性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操练，就是持守道德的底线。首先我们要以神的话语为准则，每天我们来校正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另外我们要以祷告和悔改来回应神的呼召。再就是我们在和肢体彼此相交中，刚才芷梅老师说了，我们有属灵的伙伴，我们彼此劝勉也彼此监督，让我们真的在2026年有一个新的生命活出来。
嗯，信仰是群体的，不是你个人跟神的事情。参与神的事工，越来越明白神没有要求我们孤军作战，我不可能一个人查考圣经的吧，总要有一两个人吧，不是独行天路的。我们可以唤起人的慈悲，多多向人分享，向你的家人朋友分享你心里头的感动，你观察到的情况，推动大家一起行善，一起发挥光和盐的作用呢。那信仰呢，真的不是打开圣经读完经文以后合上，我们下个礼拜再打开。
嗯，
信仰呢是落地于具体的人际关系，你跟家人的关系，你跟朋友的关系，你跟同事的关系，还有社会各种处境。我们从内到外都要经历神的更新。2026年，我们一起努力吧。好，那么今天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1章10到20节，一章还没结束的。下个礼拜我们还是进到以赛亚先知的信息当中。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熊乐，
我是亚比该。
再见，
再见，
再见。